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经文来自于《使徒行传》第十二章，《使徒行传》。新约使徒行传第十二章，我们要从第一节看到第二十四节。十二章第一节到二十四节，在今天所传讲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教会历史当中的一页。这个教会的历史事实上在今天的历史当中也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重演。在地上有许多政治的势力，在当时是一个希律王。当教会在蓬勃发展的时候，这些地上的政治势力，你也可以说是魔鬼在后面推动这个力量，好像来抵挡神的国度的成长，迫害基督徒，迫害教会。不仅在两千年前发生过，两千年人类的历史当中，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停止过。今天我们要从这段圣经当中来思想，当我们面对这样问题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来思想，该怎么样去面对，同时也从这个历史的教训当中盼望我们能够得到力量，得到智慧，知道怎么样在各种的环境，包括一种外在的一种政治的这种力量来抵挡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为这些事情来祷告，也为今天还在世界许多的角落在传福音却为主的缘故，可能是流血流汗甚至舍命的这些圣徒，为他们代祷。今年是公元两千年，我们会有很多的庆祝，很多的纪念，几十年前如何，一百年前如何。不过到今天为止，我没有看过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纪念，因为不能用庆祝，义和团一百周年纪念。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义和团并不是一个很光彩的事件，不管你从哪个角度来说，至少仗也没打赢，因为义和团之后来个八国联军惨败。你今天只能到北京的颐和园还可以看到八国联军之后留下的东西，你可以怪八国联军是多么的你说残暴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把我们祖宗留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花园只剩下断垣残壁。可是你不要忘记，八国联军的后面是一个义和团。在义和团当然那时候是一个社会政治动乱的时候，清朝的末年，中国人觉得在那样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受到列强的欺负，于是当然也可以说当政者要利用民气民间的这种力量，然后搞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一个义和团事件，要扶清灭洋。这个故事当然有很多政治的意义，我们今天不谈这个问题。不过义和团当中首当其冲的代表所谓的外国势力的，除了他们攻打东交民巷这个北京的这个使馆的区域以外，最重要的是散布在各地的教会信徒传教士，外国的宣教士当然被认为是洋鬼子，所有信基督教的都列为恶鬼子，就是跟着洋人跑的。在义和团事件当中，我们不说在战争当中死亡有多少人，在义和团事件当中，我们没有办法统计到底真正死掉多少信徒，不过至少好几万，如果不到十万的话，可能在两三万左右。在公元一九零零年的时候，全中国的基督徒可能不到十万，那死掉两三万，即使是两三万的话，你也会知道全国的基督徒死亡的是20%到30%，宣教士和他们的家属死亡的大概是150到200多，也是很难统计，因为有不同的机构不同的组织，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去详细的去调查。死掉的除了宣教士的本人，有很多是他的儿女，有很多是只有两个月的婴儿。所以在整个的动乱当中，死亡最多的是这些宣教士他们的儿女还有信徒。即便如此，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再看看中国，看看中国的教会， 你会发现神做了很奇妙的事情。今天基督教在中国，你从任何一个角度，任何一种计算方法，虽然没有一个统一的数字到底在中国基督徒有多少，但最少最少最少最保守的估计是根据中国政府统战部宗教事务局下面所管辖的三自教会的统计，也大概有1000多万、1200万、1400万，每一年都有一个新的数字，这还不包括天主教徒，包括天主教徒的话大概是2000万以上。那非官方的数字那就差别更大了，从5000-6000万到1亿多的，也是没有人真正知道到底有多少。不管怎么算，我说过1900年的时候全中国的信徒可能在10万上下，而且在一个短短的义和团事件当中，全国基督徒20%-30%殉难。那在一般的想法，中国的教会碰到这样一个打击，基督教在中国恐怕没有了。宣教士这么多的人在这当中殉道，也再也没有人会来了，情形刚好相反，宣教士来的更多，中国信徒信的更多。那么这100年当中还有很多次，不是只有一次，国民党那时候也曾经打压过基督教，共产党当然也有打压基督教，可是不管怎么样的过程，基督教继续存在而且蓬勃发展。不但在中国，2000年历史当中几乎每个地区每个国家都发生过一样的事情。所以因此我们今天的这段圣经不但让我们看见将近2000年前初期教会的发生的一些情形，但是也提醒我们，让我们看见在今天这些事情仍然在发生，这边所学的功课今天仍然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翻开圣经《使徒行传》12章第1节，12章第1节，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是正是除酵的日子。希律拿着彼得收在监里，交付4班兵丁看守，每班4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我们先看这里，这边提到那时有一个希律王。希律王这个名字在圣经新约当中出现过很多次，虽然每一次并不一定很清楚的提名道姓，因为历史上有好多个希律王。耶稣降生的时候有一个希律王，后来抓不到耶稣，就把那个时代所在伯利恒出生的2岁以下的小孩都杀掉，那边有个希律王。我们也知道耶稣死的时候又有一个希律王审判过耶稣，这边又有一个希律王，这3个希律王都是不同的希律王，事实上祖孙三代。耶稣出生的时候那个希律王我们通称为大希律，或者说希律大帝，这是希律王朝的创始人大希律。那么当然他有儿子，那么他的儿子这一辈的话呢，那么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所代表的是第二代的希律王，是大希律的儿子之一，他好几个儿子，这是其中一个管辖犹大这个地方的希律王。他还有别的儿子在管辖别的地方。耶稣降生之后没多久大希律死了，那时候还有一个希律王叫做亚基老，那时候是他的父亲约瑟的时代，耶稣父亲约瑟的时代。所以等等，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希律王以为是同一个，哇，那个希律王耶稣刚出生杀婴孩，耶稣死了又把他杀掉了，现在把耶稣的门徒都杀掉了，不是同一个，因为他们的家族姓希律，或者勉强这样说吧，其实是不是叫做姓希律，不过他们名字都挂了一个希律，是希律的这个家族。这个希律王是大希律或者说希律大帝的孙子，他的孙子，所以不是钉耶稣十字架时代的那一个希律，也不是耶稣降生时代的那个希律，是那个最早的是他的祖父。钉死耶稣的呢，不是这个希律王的爸爸，应该算是什么呢？可能可以算成他的伯伯或叔叔，我们不太确定谁比较大。如果我猜的对，或者说大部分解经家猜的对的话，钉死耶稣的是他的伯伯，比他父亲还大。他的父亲呢，从来没有做王，因为被他的祖父大希律王在游泳池把他淹死了。 你说爸爸把儿子淹死了，对，大希律王把很多老婆杀掉了，把自己很多儿子杀掉了，那很多他喜欢杀人的方法之一就是把他在游泳池淹死，然后他盖游泳池专门淹人的样子，我不知道，他有好几个儿子是在游泳池淹死的。他的父亲被他自己的祖父或者说他父亲的父亲杀掉了，他的祖母这个希律王啊，十二章第一节这个祖母也是被他的祖父杀掉了，为什么？因为他最喜欢他，祖父喜欢祖母就把祖母杀掉了，对，他得不到的别人也得不到，他只要有任何的怀疑他就把他杀掉了。他的父亲是大希律最喜欢的儿子之一，于是就把他杀掉了。所以中国人有句话，伴君如伴虎，就是说你在君王的旁边好像在老虎旁边一样，谁把你吃掉就老虎把你吃掉啊。所以被大希律这种人喜欢的话，可不是好消息啊。所以他的父亲死在祖父的手下，他的祖母死在祖父的手下，那么他呢，他从小因为这个家族那么有钱那么有势力，所以从小他就被祖父送到罗马，在那边长大。当然父亲死了，祖母死了，他算是一个孤儿，不过不是住在孤儿院的，是住在罗马贵族当中，然后读罗马贵族大学，所以他的同学后来都很多都成为罗马皇帝，好几个同班同学都是成为罗马皇帝。所以到了后来当他的同学做了罗马皇帝，他就翻身了。那其中有一个是在这个希律王那个时代的，那么在圣经上提到他的名字叫做格老丢，那格老丢是他的算是同班同学，同期受教育的。当那时候同班同学不像现在一般一般分得那么严格，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那时候反正就在学校里一起上课一起玩球一起做任何的活动，所以他的朋友格老丢做了皇帝，那他这下是个大大的翻身了。所以他的几个伯伯叔叔，因为他父亲比较早的时候就被他的祖父杀掉了，他的伯伯叔叔先后继承了希律大帝的一些土地，但是没有一个伯伯叔叔能够继承他祖父所原来所有的版图。后来罗马皇帝东给一块西给一块，就拆成三四块，就每个人继承一点，隔了一阵子哪个不喜欢就把他放掉了。包括比拉多，为什么那时候做巡抚，比拉多本来站的地是其中希律王的一个儿子所占的，那那时候罗马皇帝因为别人告那个时候的那个希律王，就把他放逐到法国去了，叫做高卢，然后那个希律王从此不知所踪，总而言之就死在法国。那那个土地呢就交回给罗马人管，就是派了一个巡抚。可是等到这个格老丢做皇帝的时候呢，就一块一块送给他的同学，所以到耶稣时代这个希律王他又把他祖父所有的版图通通收回来，所以他的版图跟大希律是一样大的，把他所有伯伯叔叔原来分配的地通通归给他。当然死的死，放逐的放逐，那主要是皇帝跟他的关系通通给他，连罗马巡抚的地也给他了，就不派罗马巡抚了。当然时间不长，后来等到这个希律王死以后，罗马皇帝又通通收回去了，那是后话。总而言之，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那时候的希律王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当然跟罗马的关系不错，他当然也尽量的希望跟犹太人保持很好的关系，何况在所有的希律王的子孙当中，他是可以说少数的或者说唯一的一个有所谓犹太血统。那什么意思呢？希律王本身不是犹太人，圣经上称他为以土买人，以土买人其实用另外一种念法就是以东人，旧约圣经有以东人，就是雅各的兄弟以扫的后代，住在他们附近的，可他们之间常常有很多的战争，所以希律王是以东人而不是犹太人，也因此犹太人常常抗拒希律王的统治，中间发生很多次的战争，血腥的屠杀。那希律王这个人也一向是心狠手辣，唯独这个孙子他有犹太血统，原因是希律王最爱的那个皇后，也就是这一位希律王他的祖母是犹太人，不但是犹太人，他甚至是犹太的贵族，不但是犹太的贵族，他事实上是犹太人当中做当时的大祭司的这个家族。在公元前160多年，当这个家族 带领犹太百姓造成革命，成为历史上有名的马克比王朝的时候，那么这个家族他就是他的祖母就是属于马克比家族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因此这位希律王他有等于说有一半希律王的血统，有一半是他的祖母的血统，犹太人的血统，所以当时的犹太人相当欢迎这一位希律王，因为他是有一点犹太人的血统。何况犹太人一直到今天，他们认为母亲的影响是大过于父亲的，所以虽然他只有一半犹太人血统，他们能够完全接纳他。到今天以色列国的宪法是，如果你的母亲是犹太人，妈妈不是犹太人，你出生在任何世界各地，只要你能证明这一点，你可以成为以色列公民。但是如果你的爸爸是犹太人，妈妈不是犹太人，你终身都不能做以色列公民。妈妈比爸爸在这一点上比较重要，所以我们要庆祝母亲节。那父亲干嘛的呢？父亲呢，不知道干嘛，只在外面忙，就是好像是。所以在犹太人到今天的国家宪法是这样规定的，只有母亲是犹太人，父亲不是犹太人的话呢，我可以承认你是犹太人，你可以拿到公民权，但是你的母亲不是犹太人，抱歉，你不能得到以色列公民权。所以在当时的犹太人欢迎希律王，因为他的祖母是纯种的犹太人，而且是有地位的，而且宗教上他是大祭司的后裔，那他也竭力的讨好当时的犹太人。那当时的犹太人跟基督教的教会之间有很大的冲突，所以十二章第一节，那是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然后杀了雅各。第三节说，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件事，于是呢，既然喜欢就多做几件吧，就又把彼得抓起来了，准备要杀彼得。他为什么说犹太人喜欢这件事情？因为犹太人那时候跟教会之间有冲突。那除了这个以外，他为什么看犹太人喜欢他就多做呢？表示他想讨好犹太人，就是因为他有这个家族的血统，他的政治上的关系，他希望巩固他的政权，于是他这样做。所以好像我们刚刚所读的诗篇第二篇，地上的君王或者地上的政治势力一起起来要抵挡教会，各怀鬼胎，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动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但是不同的动机、不同的背景、不同想法的结合在一起，一起做一件事情，抵挡教会，逼迫教会，迫害信徒。但是严格说起来，你所做的所有的一切等于是对付在教会在圣徒之后的那一位神，来抵挡神。所以诗篇第二篇说得很清楚，地上的君王要起来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受膏者是什么？受膏者希伯来文念起来就是 Messiah。 Messiah 是什么？就是基督。所以诗篇第二篇讲得很清楚，地上的政治势力加起来要联合起来抵挡基督，抵挡教会。因此第一个希律王杀的就是十二个使徒当中的雅各。他这边有提到他有个弟弟叫约翰，因为耶稣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三个跟耶稣最经常在一起，某些地方不是十二个人去，只有三个人去的话，一定这三个人，一个是雅各，他的弟弟约翰，还有第三个就是彼得，就这三个人，三人同行。这边雅各被杀了，彼得被抓了，所以这个三个人当中有两个，一个死了，一个被抓了。所以对教会当时来说呢，也等于说教会当时很明显的教会的领袖，如果说十二个门徒是领袖，那十二个当中的领袖的领袖是谁？彼得、雅各和约翰，一个被杀，一个被抓，唯独没有提到约翰到哪里去了。事实上使徒行传里面不常提到约翰，这位使徒约翰，所以他在哪里做什么不知道。但雅各被杀了。但有一件事情提醒我们，跟这个有一点相关的是，在耶稣殉难以前，好几个地方、好几本圣经在不同地方提过，不过都在那个背景，就是耶稣殉难以前有一次，这些门徒虽然跟随耶稣，这些门徒也是有人性中许多的软弱，其中有一点也是会有一点争权夺利。有一次碰到一个问题，在马太福音20章那边提到，因为雅各跟约翰的父亲叫做西比泰，这个西比泰这两个儿子，耶稣最亲近的门徒叫做雅各和约翰。在马太福音20章第20节的时候，他这边提到说，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 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将来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很有意思啊，你要知道西比泰的太太雅各跟约翰的母亲是耶稣，可能是一个你可以称她为姨妈，有亲戚关系的长辈出马，你知道耶稣怎么办？而且很有意思，将来你在德国，意思说当然也许他的妈妈想将来这个德国他是想到天国呢，还是有些人耶稣像西利王一样做了大卫？那不管是天国或地上的国，他说将来我两个儿子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后来当然十二个门徒就闹起来了，我想最生气的可能是彼得，好了，左边坐一个右边坐一个，我坐哪儿了？那其他的八个门徒也想说，哎，你彼得你左边右边，你坐在左边后面或者左边的左边右边的右边，那我们坐哪里啊？那叫人性，即使是耶稣的门徒，他们在那个当中在争取这个地位。难怪今天的教会有些人真的在教会当中争地位，即使说是一个荣誉职，不拿薪水的，有些人还是会争取的。耶稣的门徒雅各跟约翰，他的母亲出来了，说让我的儿子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求的是什么，我将来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他们知道耶稣在说什么杯吗？耶稣最后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就对我主说，主啊，若是可行将这个苦杯挪去，然而不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那个苦杯是上十字架，是为主殉难，那个苦杯是受尽人类一切的羞辱，他的衣服被剥掉被鞭打，然后赤身露体挂在十字架上。这个苦杯，耶稣的意思是说，这个杯你们能吗？你们能尝吗？他可能不知道是什么杯，皇帝喝的杯大家都不错吧，那行，你喝什么我喝什么你以为我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就说了，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边或右边不是我可以赏赐的，乃是我的父的天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所以他们说我们能。当雅各殉难的时候，我不知道他自己怎么想，我不知道他的兄弟约翰想到什么。耶稣说，我要喝的杯不但你们两个要喝，所有跟随我的人都要喝，都要背这个十字架。你不知道你在求什么，你不知道你要喝什么，然而即便如此，坐在基督的右边和左边这种荣耀的得赏赐的地位，只有神能够给，只有神知道。我们将来有一天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都会，即使是基督徒，圣经上说审判从神的家起手，这个审判不是进天国或不进天国的审判，是得赏赐的审判，是坐在左边右边或者坐在哪里。当然我们也不要想得太深远了，因为我们坐桌子当然那坐在主人旁边那铁要抢了，那这左边可能只有一个，说不定有一万个左边位置啊，你知道我们现在的桌子当然只有一个左边一个右边。总而言之，将神在神的面前将来得赏赐的只有神知道，但有一件事情却是少不掉的，他所背的十字架我们也得背。耶稣说所有的门徒都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否则就不配做他的门徒。耶稣所喝过的杯，所有跟随他的人，所有的信徒，所有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都得喝。只是将来在神面前得赏赐是如何，你不知道，我不知道，牧师不知道，只有神知道。因此雅各他的殉难某一种程度来说也是耶稣当时所说的话的好像一种的应验，但是这种应验并不是对他会觉得说是个震惊或者是一个负面的。我相信雅各在那一天面临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想正如所有历代为主殉道的圣徒一样，他们心里已经有所预备。然后彼得被抓起来了，对当时的教会，等一下我们说教会怎么反应，彼得怎么反应。对当时的教会我说过，主要是使徒们跟其他的信徒的带领，那使徒当中十二个使徒是最明显的最主要的，那十二个使徒当中又最最主要就三个人，彼得雅各和约翰，一个被杀，最主要的领袖彼得被捉拿，随时要面临审判。当时是 除酵节，就是逾越节。逾越节其实就是上个礼拜我们的复活节前后。复活节总是在逾越节后两天，基本上基本原则是这么回事。虽然实际上我们的复活节跟犹太人过逾越节，有的时候你看年历哈，每一年的历法大部分是两个都跟在一起的。我们在复活节前两天就是犹太人的逾越节，基本上。所以在美国常常各地方，因为犹太人很多，所以犹太人的假期都写在你的年历上啊。当然用的是一种希伯来文的念法啊，十月份会有一个 Yom Kippur 赎罪日， Yom 是日子，赎罪日。那么这个逾越节他们叫做 Passover， 这种英文讲就逾越节。所以你注意看什么时候是 Easter 复活节，什么时候是 Passover， 常常是礼拜五是 Passover 逾越节，礼拜天就是复活节，这两个节气在一起。因为耶稣是逾越节的那一天的早上钉十字架的，过两天他复活了，所以我们纪念复活节。复活节总是在礼拜天，逾越节总是在礼拜五。不过有的时候因为犹太人他们有这种闰月的一种计算方法，某些年会隔可能一个礼拜，大概最多没有超过两个礼拜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才快要过逾越，刚过了复活节啊。所以那个时候是犹太人又在过逾越节的时候。那过节的时候通常他们不愿意在过节的那一天或者前一两天杀人。为什么？不是杀人什么别的问题，只是说那么杀人的人在犹太人观念来讲就会沾染不洁，不洁净，不洁净就不能过节了。收尸的人也不行，你碰到任何的死人就是不洁净了啊，包括收尸的，包括要去钉他十字架，反正很多这种事情都会造成不洁净，他就不能过节了。所以犹太人尽量避免等到节期过了才来办事。所以圣经上才说连希律王他自己虽然是做王，他也是遵照犹太人的这种惯例，所以他讲说过了节以后再把他当着百姓办他，意思是说就要杀他了。所以这个是时间上有这样一个背景。对教会来说这是个很大的考验，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一个领袖被杀，另外一个领袖被抓，眼看着过几天可能他又被钉死了，对教会是个很大的打击。然而奇妙的是教会并没有因此停顿，教会没有因此就死了，或者教会因此就好像别的。我们知道斯蒂凡更早之前有一个殉道者，斯蒂凡只是一个平信徒当中的一个领袖，他死的时候圣经上还提到说门徒四散，门徒四散。在这里雅各被杀，彼得被捉拿，圣经上倒没有说门徒四散，没有特别提到，不是说完全没有一个信徒离开，而是说至少没有造成一个现象是聋人都离开教会立刻就通通关门，没有。历史上也常常是这样的，虽然可能宣教士被杀，可能教会的领袖被捉拿，但教会用另外一种方式继续存在，继续生存，而且继续繁殖。我讲在中国教会过去的三四十年的历史是非常明显的证明了这一点，表明了这一点，也是今天所有普世的各国的教会他们看见另外一个这个时代的神迹。教会的领袖被抓了被抓，被杀了被杀，被关了被关，但是教会不但仍然存在而且蓬勃发展。神要做的是没有任何的人任何的力量可以拦阻的。所以当时的教会的领袖被抓被杀，但是对耶路撒冷的教会未必就真的使这个教会就从此停顿。那么我们来看看教会当时对这样一个外在的压力他们的对策是什么，神怎么样透过他们做了一些奇妙的事情。那么第五节开始首先提到彼得被捉拿的时候的情形，他说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你看哈，这个当时的情形是非常严重的，因为过了一两天就要把他办了。那么就在他要把他提出来的前一夜，那很可能是这样，逾越节是个大节，逾越节一过后，逾越节的第二天就是所谓的安息日，那天傍晚开始就算安息日了。过了这一天也就差不多相当于我们的礼拜天，就是我们复活节差不多那一天，就是节期过了可以办事儿。可能就是那一天就是礼拜天可能彼得就要被抓出来。 要被审判，然后去跟人家定罪，就在那个前一夜。所以这样算法很可能，我们今天所谓的礼拜六是过了逾越节，只要六点钟过后算另外一天了，可是还没有到礼拜天。那么希律王要抓他，要审判他，所以也知道有各种可能性，包括教会会不会有人来抢啊，抢囚犯。虽然那时候这种情形不常发生的，啊，即使如此，他说派两个兵守着他，铁链是一边绑一个，哇，这样的绑法的啊，他不是自己这样绑的，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兵，这样跟他串在一块跑，然后里面一个门，外面一个门，所以每一个门有兵丁看守，所以四个兵，两个在左右，一个在内门，一个在外面的门，各有一个，所以一班四个，四班轮流看守，是这么样的一种情况下，然后彼得被关在里面。外面的教会呢，圣经上说切切的祷告神，切切的意思就是说非常恳切的去祷告。祷告这个字，它的动词是用一个现在时，就是说继续不断的祷告。所以你可以说，当时祷告，当时教会的对策就是恳切的祷告，然后持续不断的祷告。很多人说祷告是教会或者是基督徒的法宝利器，或者说最后一招。啊，仔细想想哈，其实祷告不应该只是基督徒的最后一招，应该也是第一招。不要说什么都做了，最后都没办法了，那怎么办呢？好吧，我们只有祷告了。基督徒常常流行这种口头语哈，啊，我们现在什么都不能做了，那我们只能祷告了。那如果能做呢，那就不必祷告了，先做事嘛。暗示是这样子的，就是所以说我们都是先祷告，先做事，做了东做了西，东求西求，哎呀，从下到上能打通的关节都打了，能拜托的都拜托了，后门前门连窗子都开了，还是出不去，那怎么办？那只有祷告了。我们的态度是这样，只有祷告了，好像最后一招，没有错，祷告应该是基督徒最后的，好像武侠小说里面的最后一招，晴天霹雳的，平常不露一手的。不过他应该也是第一招，你总不能把祷告摆在最后吧？祷告是基督徒一个信徒的特权，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祈求。腓立比书我们曾经讲过，神曾经教导我们，我们是凡事无论大或小，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需要的告诉神，是凡事无论大或小，也不是都摆在最后的，凡事祷告。于是这些教会他们碰到这种情况下，当然在危机的时候，在真的人已经到了尽头无能为力的时候，真的好像是最后一个状况，我们会来祷告。可是教会当然不是，我说当时的初期教会绝对不是把祷告放在最后，什么都不能做才去祷告，他们凡事随时的多方的祷告。凡事祷告是无论大小，随时就是不管什么时间。圣经上有时候提到多方的祷告，什么叫多方呢？多方面多方法，意思就是说用各种的方式祷告。祷告很多方式吗？有，跪下的祷告，眼睛闭着祷告。那有的时候在情况不许可的话，你也不能跪，眼睛也不能闭，怎么办？可不可以祷告？当然可以啊。你可以睁着眼睛祷告吗？当然可以啊。睁着眼睛祷告是没有说不可以的，对不对？有时候你情况也不许可让你跪下来，你怎么办？那你就站着祷告啊。你走路可以祷告吗？可以啊。我刚刚信主或者快要信主的时候，好几次祷告都是走路祷告的。那走路当然走在路上，你眼睛不能闭着啊，不撞到电根柱的吗？所以说眼睛睁开了，这样睁开，这样走路祷告，有没有出声？没有，我心里在祷告。可以的，多方祷告。那时候的教会当然非常的危机的状况下，从圣经上的记载你可以看到，当时他们一定是在一个房间里，然后可能是迫切的跪下的祷告啊，那是一种祷告的方式。他们祷告什么？圣经上没有记载，没有记载说把他们祷告词写下来。所以我们不知道他祷告的内容是什么。不过我想从整个圣经的教导，我们会知道真正信徒的祷告不是一种跟神好像讨价还价，跟神讨价还价，他出五块，我说五块太贵了，一块钱了。中国人是很会这个，如果是要讨价还价，那可见中国信徒那一定不会输人家的，肯定赢过美国人的。美国人买东西啊，定价多少那就照付了，要不不买，简单的很。那我们中国人可以讨价还价的，那我们可以跟上帝讨价还价吗？ 上帝要我殉难哦，殉难太辛苦了，可不可以不要死啊？最后不行了，好吧，那死很多种死法，可不可以换一个比较不痛的死法啊？或者久一点才死啊，对不对？不要现在死，再过三十年让我死好了，三十年后儿孙长大了，孙子都上哈佛了，那时候我可以死了。我们有很多方式讨价还价的。那教会的祷告什么？没有提到为他祷告什么，他们只是迫切的祷告。但是从整个圣经的教训，我们深信他们不是整个教会要去说服神说可不可以，哎呀，三个最主要的已经死了一个了，彼得别让他死嘛，就至少留一个给我们吧。你会跟神讨价还价吗？至少初期教会我想不会。他们不是要去说服神，他们的祷告，我想有的解经家说，我相信也是很合理的。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我刚才提到过，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这个花园当中被捉拿的，等于是被捉拿的前一个小时或者不到一个小时的祷告是什么？主啊，若是可行，主若是你愿意，路加福音这样记载，把这个苦难，把这个苦悲拿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一方面，第一方面是照他个人的，从人的角度来说，在我来看这样是比较好的，这样可能是比较不好。若是你愿意，若是可行，可以这样子吗？但是后面说然而，毕竟这是从人的角度来思想，然而不照我的意思，照神的意思。其实这是所有信徒的祷告的模范。你可不可以照你所想的最好的向神祈求呢？有的人说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神要给什么就给什么了，不要多啰嗦啊，你就到上帝面前说，行了，反正我在这儿，什么事情嘛，你就看着办好了，该赏就赏，该罚就罚，不给就不给，我也没办法啊，该给了我也只好就谢了。那祷告都很简单了，何必花一小时祷告啊？三十秒钟就讲够了，你就来到神的面前，神啊，我又来了，你要赏就赏，你不赏我也没办法的。所以有些人说你不可以向神求任何东西，啊，任何求任何东西的好像都是过分。未必，我们是神的儿女啊。那腓立比书为什么说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所要的告诉神？他又叫我们把要的告诉神。那你就说不能讲，不能讲要什么，我不敢叫要什么，反正您能赏就赏了，您要我讲都不敢讲了。你可以讲吗？当然可以，我们是神的儿女嘛。但是另一个极端也要避免，就是可以讲我就求，求就跟你的三岁儿子跟你耍赖一样，碰到麦当劳我就要吃麦当劳，你今天煮饺子我不吃，煮面条我不吃，白饭我不吃，什么都不吃，就是麦当劳，那就有点过分欠揍，对不对？所以我要，这也不是合乎圣经的祷告。合乎圣经的祷告是若是可行，若神看为好，请把这个赏赐给我，然而不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我深信初期的教会为彼得祷告也是这样，主啊，雅各已经死了，彼得被捉拿了，我们不知道彼得将来如何，你也知道教会的需要和光景，主啊，若是可行，求你拯救彼得，保守彼得的性命。然而不照我们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我深信他们这样祷告的。当有趣的，你看到后面，彼得一旦出来了，教会还吓一跳，好像祷告完了，还不准备彼得出来了。彼得一真的出来，哎呦，你怎么出来了？你这种味道，他祷告不是要他出来吗？我相信一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祷告说：“哎呦，主啊，求你保守他的性命。哦，如果让他活着就好了。他真的活着了啊？你怎么还活着？好像你本来该死的。”所以有时候人的矛盾，你知道吧？当然，你真的面临神迹的时候，可能你会有这种矛盾的，因为人都告诉你，可能这个人没救了，他的病没救了，或者说这个病只能到这里了。那你祷告又祷告，祷告又祷告，又盼望神做什么，可是又好像祷告又祷告，好像又没有真正有那个信心说真正得到那个东西。一旦得到了，你嘴巴张得大大了，哇，怎么呢？所以当然那种是很复杂的感受，赞美、感谢、惊讶，什么都有。总而言之，教会切切地为他祷告。因此祷告不但是信徒的特权，其实祷告也是整个教会和所有信徒 一种神圣的责任，这种责任而且是神圣的责任，不但为我们自己也为别人。所以你为世界各地的宣教士，你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宣教士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你知道这不单是特权，这也是一种责任，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他们可能面临一些你所无法想象或者你根本就不知道的难处，或者是压力，或者是危险，为他们祷告。所以教会为彼得切切的祷告。然后后面所提到就是神怎么样奇妙的拯救他，当然这是一个神迹，不一定同样的方式在你我在历史上什么地方重复一样的出现，不过这个神迹你很奇妙的看见神怎么样去拯救他。我刚说过彼得被抓在监牢里面，被关在那里，而且两个兵跟他锁在一起。第七节说，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身上手上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当是见了异象。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这是个神迹哈，不过这过程很有意思。第一个你会发现彼得睡得很熟，当然所有的兵也都睡得很熟很熟很熟。如果是你的话，你睡得着吗？问题在这里，你知道明天要审判，明天可能要命了，可能哎呀左思右想。而且你要记得彼得跟保罗不一样，保罗是单身汉，就没有结婚没老婆，彼得是有太太的，圣经上有记载他有太太，没有记载他有没有儿女，合理的想法是他可能也有儿女。有妻子有儿女的人知道明天可能要殉难了，你会怎么想？任何人即便是再好的基督徒，我相信也会有忧虑担心难过种种的合乎常情的这种情绪。也没有说信徒不能够难过，不能够流眼泪，不能怎么样，当然可以。可是很有意思是彼得沉睡沉睡，我就想起耶稣也曾经在一条船上沉睡，那时候船碰到风浪，在加利利海都快要沉了，那些门徒们到底是都是职业的渔夫啊，可碰到这种风浪也是受不了啊，要命啊，结果在一面摇橹啊干嘛的，哎，耶稣你怎么还睡觉啊。我也很难想象那种情况下耶稣怎么睡的，因为有风浪嘛，所以可见风啊浪啊水啊，这样你再怎么睡一盆水哗啦下来你不行吗？哎，耶稣没有醒，哎，他睡得很熟啊。后来要门徒叫他耶稣啊，我们要死啊，然后耶稣说，你们这些小信的没有信心的人，他就斥责风浪，就平了。那时候彼得他们也是哇这样子，哎，到了彼得自己要殉道的时候，他跟耶稣睡在船上一样，他睡得好熟啊，然后天使来拍他，什么做了所有的事情他都好像在做梦一样，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所以天使来拍拍他，他就醒了，叫他铁链就脱掉了，叫他穿上鞋，束上带，很有趣哈。天使没有替他穿鞋子，没有替他穿衣服，你自己做。有些人说哈，可见啊，祷告是祷告，神做事是神做事，该你做还是得你做啊，鞋子得自己穿啊，带子得自己绑啊，外衣得自己穿啊，然后天使还那么伺候到这个地步，铁链都下来了，来我帮你绑鞋带，绑上的，那你就傻傻的做了，最后就出去了。祷告归祷告，很多你要做的事情还是得你做的。他就这样出去了，最后到大街上天使走了他才醒过来，哎，好像是真的不是梦。整个的过程主要在强调的一件事情，神自己做一件事情。然后到了十二节，彼得想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里去，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那么很多人提到一个马可楼，我们这次去以色列人也都会去那里，叫做马可楼。严格说起来，这些是把圣经好多处圣经加在一块儿以后得到这个。因为这边提到马可的约翰他的母亲有一个房子，没有说是个楼房。那为什么是楼房呢？什么时候有楼房呢？一方面耶稣最后逾越节的吃晚餐在一个楼上，那个谁的家没有说谁，所以有些人而且很可能是真的， 那个楼房就是马可的约翰的母亲玛利亚的房子，所以那个是一个楼房。然后最后逾越节晚餐是在那个马可的楼上吃的，但是可能但并不一定是哪一处圣经这样记载了，确定是那个房子，不很可能。使徒行传第一章也提到门徒们常聚在一起祷告开会，那个房子也可能是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降临，这他们不在祷告吗？圣灵降临，他们没有礼拜堂，他没有礼拜堂，也不允许有这种公开的场所，因此他到那个地方去。当然称呼马可的约翰这个人，在以后我们会提到他，因为他马可福音就是这个马可的，称为马可的约翰写的啊。约翰是他的普通犹太人当中用的名字，约翰跟旧约中的约拿是同一个字，只是一种旧约叫约拿，到希腊文叫做约翰，所以算是一种犹太人的名字。马可这个名字是罗马人用的拉丁文的名字，所以通常当时犹太人有两种名字啊，一个是犹太人的称呼，一个是希腊或罗马的拼音的称呼。这一位称为马可的约翰在十三章以后会看到，在宣教过程中他也有部分的参与。不过明年我们会从十三章讲起，所以我们这次使徒行传今天是暂时告一个段落，上集结束，下一集明年一月再开始。好像连续剧要明年再演下一段，到那个时候你会看到称呼马可的约翰，不过这时候已经出现了。虽然我们不能确定，但很可能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门徒们聚集祷告的地方，所以十三节彼得想一想就去了这个地方，因为最有可能碰到信徒是这里，最有可能信徒在那祷告，他知道，所以去敲外门。十三节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听得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他们说你疯了，你就去吧。嘿，好像祷告应验了，哎，别人不相信了，好像说你疯了。然后那个使女就极力的说真是他，他们说那如果是的话一定是他的天使。这是什么意思？因为当时犹太人有一种想法，一直到今天西方人还有这种想法，每一个人尤其是每一个圣徒每一个信徒他一定有一个守护天使，好像是你的传令兵啊，你的跟班的一个天使在你跟班，所以每一个人有一个 guarding angel 保护天使。他说啊，彼得关在监牢里，那很可能他的天使来敲门。有时候天使，因为在两约之间，新约和旧约中间有一些犹太人的著作提到有这种守护天使的概念，那西方国家到今天有些人还是常常有这种守护天使的概念，但是圣经上从来没有正面肯定有这种守护天使的概念，就是说每一个信徒还派一个天使来伺候你跟着你啊。但是有天使这是肯定的，天使也常常奉神差遣来传达信息，这也是肯定的，但是不是每一个信徒都有一个天使跟着你，那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当时犹太人有这种观念，所以当时的信徒有些人也会说会不会是彼得的天使。然后彼得十六节不住的敲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甚惊奇，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到了天亮，兵丁扰乱得很，不知道彼得往哪里去了，希律找他去找不着，就审问看守的人，吩咐把他们拉去杀了。后来希律离开犹太去下到该撒利亚去住在那里。兵丁被杀，当然这是因为他们好像在那时候来看这个疏忽职守。然后彼得除了把这个见证告诉教会以外，他说了一件事情，请他们去告诉雅各。可是不是雅各死了吗？也第一节第二节就说了，约翰的哥哥雅各已经殉道了嘛，这边又告诉雅各，这个雅各不是那个雅各，好几个雅各。那么约翰的哥哥使徒雅各死了，这边说的雅各是耶稣的弟弟，耶稣的亲弟弟叫做雅各，耶稣的兄弟有一个叫雅各的，这个成为后来教会的领袖。但是耶稣有生之年，雅各并不是真正他的信徒，相信耶稣是基督的，不是，反而是耶稣复活以后，他见到耶稣复活的异象，神带领他，他信了，所以后来耶稣的兄弟都成为信徒。那其中雅各不但信了，雅各成为教会的领袖。我们圣经有一本书叫做雅各书，是他写的，耶稣的兄弟写的，不是使徒雅各写的，是耶稣的兄弟雅各写的。 在历史上他是最出名的，就是他的敬虔，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曾经有历史书写说他的膝盖的皮有点像象的皮，你知道象哈的膝盖他常常要跪下来，那象的膝盖皮很厚，他说他的脚的膝盖皮就跟象的膝盖皮是一样的，象是常常要跪下来，他的膝盖皮因为常常跪着祷告，雅各是以敬虔跟祷告出名的，所以这个雅各成为教会的领袖。所以因此彼得，我们可以知道的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彼得不是完全离开耶路撒冷教会了，因为后来到使徒行传十五章还有一次在耶路撒冷开会的时候彼得也在，但是你可以这样讲，教会的日常事务是雅各在负责了，彼得就成为一个巡回的传道人。当然希律王等一下你会看他死了，他死了以后情形改变了，所以以后的君王不见得要到处要抓彼得，所以彼得还是会回到耶路撒冷教会，但是他不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他去过这个该撒利亚，哥林流信主的时候他去过这个撒玛利亚探望刚刚成立的教会，他去过约帕，所以他本来就是跑来跑去的，但是在教会里面基本上固定不动做主要领袖的就是雅各。所以彼得要走以前就吩咐他们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他就走了。整个故事的结束是希律王他的结局。前面你看见是他暂时的得胜，杀了一个关了一个，可是到他的结局你会看见最终他是失败的。地上的政治势力常常要跟神的国度对抗，可能历史会告诉我们短时间他是得胜的，这个短时间可以是一年两年，也可以十年，可以一百年，但是终究神的国是得胜的。希律最后的结局是非常戏剧化的，而且很有趣的是圣经上所记载的一些东西未必在圣经以外的历史上曾经有同样的记载可以去印证或者什么，但是这一位希律王大叙利的孙子死的事情却在圣经以外的历史里面有记载，虽然不尽完全相同，不过相当相似，而且描述的比这边更戏剧化。我们圣经怎么写呢？十九后半提到说他后来去到该撒利亚，二十节说希律恼怒推罗西顿的人，那么一带的地方是从王的地土得粮，因此就托王的一个内侍臣叫做伯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和。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种描述，好像是希律王坐在王位上发表一篇演讲，哦，群众欢呼，哦，你真伟大，哇，你跟上帝一样。当时罗马人是相信人是可以上帝的哈，可以该杀大帝也当成神等等等等。然后他大概很高兴，然后忽然间他说有一只虫咬他，当然不是毛虫，你不要相信是毛虫，而且不是外面的虫，很有意思。我一直在想，路加是医生嘛，他写《使徒行传》。很可能是医生，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把它解剖一下。哦，肚子一条虫，他一条虫咬他。另外一个历史家叫做约瑟夫，是个犹太人，他不是基督徒，他学过一个历史，很多的圣经中的历史，他有一些类似的记载。这个希律王他描述的更精彩了，他说某一天在该撒利亚，我相信是在那个歌剧院，我们去圣地人都去过那个歌剧院，你也在歌剧院的那个留下来的残骸当中坐一坐啊，我们还唱唱歌啊，看看那个歌剧院嘛 ，opera。我们当然没有薛岳岳姊妹这种歌喉，不过我们也稍微唱一唱啊，这种之类。很可能在那个歌剧院的里面，他说约瑟夫这样说的。希律王那天，当然他没有特别提到他出来的目的是干嘛。他穿了一个衣服，我想今天大概像歌星有名的歌星出来都要穿那种衣服，闪亮的，用纯银的银丝做的衣服，那时候没有塑胶啊。要做成银丝那样的就是真的用银丝做的，今天的银丝的衣服都是假的，染色的、啊、塑胶做的、啊、真的纯银的银丝做一个袍子，所以在日光下一照的时候，哇，很闪亮啊，然后、哦、衣服是很特别的，然后出场啊、哦、把讲了一些什么东西，群众呢，哦，一方面当然了也是要讨好他也好干嘛也好，大家欢呼啊，哇、哦、好像说他是一个什么神的在世，这样他当然很得意啊。约瑟夫说突然间他就倒下来，就昏迷不醒了，五天以后就死掉了。约瑟夫也说他被神咒诅， 因为约瑟夫是个犹太人，他也不认为这位希律王，虽然当时犹太人都还蛮喜欢他，他从来不认为这个希律王是真正在宗教上虔诚的，也不是真正是好的啊。所以他说他被神咒诅，就神就把他弄死了之类的。但是表示说圣经上的记载跟历史是吻合的，就那一天一个非常戏剧化的情况下，他正在好像得志的时候，忽然间神就刑罚他。当然我说了这个虫咬他是怎么回事，圣经上没有明确的说。那今天的医学是告诉我们有一些病是体内的一些什么丝虫什么虫啊，我不知道蛔虫会不会要你死命的啊，但是总而言之是有可能。但最主要的，这个是次要，最主要的是一件事情，神亲自刑罚他了。所以魔鬼的势力可以一阵子很猖狂，但是最后的结论24节，对整个结束的时候，这段的结束是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对这个12章整个所写的是从希律王的猖狂得胜开始，最后的结束希律王死了。从最初的教会受逼迫，好像在危机当中，最后却说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神要做的事情，没有人，没有任何的政治势力，不管他是谁，可以拦阻。作为这个时代的信徒，我想我们自己可能经历过一些，我们自己可能没有经历，但你会看见今天在世界各地信徒教会仍然受逼迫。也许我们会想说恐怕没有办法，同样的可能在10年前没有人会相信基督教能够在共产国家能够做什么。很奇妙的是，因为天安门的事件，柏林围墙垮了，整个共产国家，不是说整个政权垮了，政权也垮了，也改变了，但对基督教至少基本上不能说完全开放，但至少可以某种程度的开放。就是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做这样的预言，而神奇妙地做成这件事情。所以今天还有很多地区很多地方基督教非常不容易进去，很多人宣教士在那边受苦甚至被杀。我们深信神自己有他奇妙的作为。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呢？跟耶路撒冷教会一样，切切的不住的祷告，这是我们该做的，也是我们能做的。我们低头祷告。主，当我们来到这段圣经的面前，思想你要透过圣经对我们所说的话的时候，求你给我们一个时代的眼光，看见不但在将近2000年前教会历史上有这样的一些事情在发生，你也透过历史教导我们许多功课，让我们知道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如何为教会为圣徒迫切的祷告，无论他们在哪里，无论他们是谁。主，感谢你让我们教会支持许多的宣教士在不同的国家，在有些国家当中，这些宣教士真的是面临许多身体的性命的危机，然而我们为他们祷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记得不住的切切的为他们祈求，也让我们有一个心愿意为你的缘故摆上自己。谢谢你，可能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有时候也有难处，也同样教导我们怎么样为我们的难处来祷告，也为我们其他弟兄姐妹，无论是身体的、心灵的、家庭的各样的难处，为他们代求。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朋友，很高兴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也期待你邀请亲朋好友和主内肢体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来收听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传福音。